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逃犯条例二读有可能突袭，北京怒指美国粗暴干涉内政，6000港妈集会怒斥特首母亲不该用催泪弹教孩子，担心逃犯条例，香港大亨开始外移资产，邮轮阿曼湾遇袭，特朗普称就是伊朗干的，古特雷斯要求对邮轮遭袭事件展开独立调查，特朗普说相信美中总会达成协议，经济分析出现中国猪字眼被指辱华，瑞银道歉，英国法院定于明年2月就引渡阿桑奇案举行全面聆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逃犯修例修订导致香港局势处于爆发的关口，亲中派的内部出现了裂缝，警方与特首互推定性暴乱的责任，而逃犯条例二读有可能突袭，北京则是怒指美国粗暴干涉内政，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发生百万人大游行，警方强烈弹压招致四方谴责，且面临罢工罢市威胁强大压力下，支持修订条例的亲中派内部开始出现了分裂。一些香港的政治负责人周五开始对这一旨在向中国引渡嫌犯的法律表示怀疑。林郑月娥的主要顾问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周五对媒体表示，在目前社会对立如此激烈的情况下，难以就修例做出讨论，政府要考虑如何处理修订逃犯条例。他坦诚低估了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干脆呼吁特区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认为这样做有望重拾政府管制威信。田北辰甚至表示，香港如在警察重重包围下才能审议和通过法案，会招致全世界的耻笑。行政会议另一位重要成员唐家化大律师也表示，政府应考虑不同方案，他不反对搁置修订法案。不过，北京当局支持的林郑月娥继续表示，这一法案将填补司法漏洞，终结把香港当作庇护地的大陆追击的罪犯。据中央社报道，根据立法会秘书处周五公布的17至21日历程，19日至21日都已排定会议。早前通知显示，17日与18日是诸暨没有公开或闭门会议，但当地时间晚间9点多的最新通知改为待定。这也就是说，立法会存在突袭开二读会的可能性。为预防立法会突袭，曾在上周日发起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政再次发起16日大游行。一个工会组织已呼吁在全港举行罢工罢市。另外，香港的一个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发起17日学校罢课罢教行动。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向国会递交一项旨在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的法案，将香港自治状态与特殊待遇挂钩。中国外交部副外长乐玉成周五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二号人物临时代办傅德恩表示抗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乐玉成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指挥。
6000名香港母亲周五身着黑衣，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现场除了怒斥特首林郑月娥是不合格妈妈，并且为香港年轻人打气，强调不会再让他们孤军作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2日针对反逃犯条例修订爆发警民冲突的事件强调说，身为母亲不应该纵容小孩任性。此番母亲论引发了香港妈妈们不满，并且发起了联署，迄今已经有超过44000人响应。据中央社综合香港媒体报道与在场港妈转述说，在周五晚6时起，这些香港妈妈们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集会，吸引了大批中年女性前来响应。据在场的香港妈妈们表示说，主办方在集气大会开始一小时以后宣布渣打花园已经坐满，共有6000人参加。在现场的港妈转述说，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蔡玉平在宣读联署声明的时候表示，他看到了香港年轻人热情关心社会，他们不是暴徒，而是希望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我们不会再让他们孤军作战。在12日警方释放催泪弹的时候，曾经走进劝诫警员的英雄母亲陆景成周五晚也首次披露当天遭暴力驱赶的过程。他怒斥林郑月娥是不及格的妈妈，不及格的特首，并且要求林郑月娥下台。陆锦成在集气大会质问林郑月娥说，如果你是母亲，用胡椒喷雾、警棍和辣椒水就是你教孩子的方法。他还强调，如果这是你教孩子的方式，你已经构成了家暴，我可以报警抓你。此外，这群香港妈妈在集气现场发表声明说，我们是一群香港母亲，但是我们绝不会以催泪弹、具杀伤力的橡胶子弹还有布弹来攻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看到年轻人在警棍之下血流披面仍然无动于衷。声明还说，我们这群母亲正在为孩子的美好将来而努力，希望孩子在自己的家园生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我们以香港市民的身份，以人人平等的尊严，请林郑月娥把政治公关伎俩放下，以行动来证明你真心关爱我们年轻人。另外，被指禁止香港学生发言反送中议题的辅仁大学在周五表示，完全尊重学生表达意见的自由，不阻挠学生发表任何声音，高度尊重并且愿意协助相关的活动。两艘邮轮在阿曼湾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指这就是伊朗干的。特朗普并且与日本首相安倍通电话讨论邮轮遭袭击事件，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是要求对邮轮遭袭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两艘分属于挪威和日本的邮轮周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遇袭并且发生爆炸，这是五月以来海湾水域发生的第二起商船遇袭事件。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伊朗是袭击邮轮幕后黑手之后，特朗普周五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就是伊朗干的。特朗普还提及美国军方此前公开的一段视频，并说视频显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巡逻艇从其中一艘邮轮上移除未引爆的水雷。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的确是伊朗干的。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那艘船，我推测其中一枚水雷没有爆炸，而且可能是伊朗使用的那种水雷。特朗普并且表示，伊朗革命卫队不希望留下证据。伊朗曾经扬言要关闭全球石油运输要冲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指责如果伊朗关闭海峡的危险性。另据白宫指出，特朗普周五与日本首相安倍通了电话，讨论两艘邮轮在阿曼湾遭攻击事件。特朗普还感谢安倍协助与伊朗会谈的努力。白宫称，双方并且谈论美日两国的贸易协商，以及特朗普即将前往日本参加20国集团峰会等议题。另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要求对邮轮遇袭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以找到袭击邮轮的真凶。古特雷斯在与阿盟秘书长会晤以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了解真相至关重要。此前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的问题，而古特雷斯出席会议并且对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击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对民用船只进行攻击，并且指出必须查清事实，澄清责任。他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世界无法承受的，那就是海湾地区发生重大的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出席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没有关系。特朗普还表示，相信无论如何，美国与中国终有一天会达成贸易协议，他对此拭目以待。另外，世贸小组指美国要求暂停处理美中知识产权的纠纷。特朗普在周五表示，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后，中国透过操控人民币汇率来减低影响。另外，世贸组织负责处理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的小组在周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已经要求小组暂时停止处理有关的纠纷，直到今年的12月31日。香港民众持续动员，继续反送中，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香港民众反送中运动继续动员，计划16号周日再度示威，并呼吁在17号下周一罢工罢课罢市。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巴黎时间周五下午发自香港的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目前暂时告一段落，但民众仍在积极活动，准备于6月16号星期天再度举行示威，并呼吁在6月17号下周一全面罢工罢课罢市。就当前事态，多名香港民众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用英语做了简洁的回答。其中一名接受采访的男士表示，这有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权利，他们想要剥夺，这就是为何我们做抗争。
And that's what we stand out.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男士指出，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we just ask for the right to elect.
在雨伞运动时，我们只是要求享有选举他们自己特首的权利，现在只是要求没有被送往中国的危险。
We don't want to be sent to mainland China.
另有多位香港女性也用英语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其中一名女士表示，香港的法治应该得到维护。另一位香港女性则指出，民众要争取捍卫香港现有的，而大陆民众没有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
在海湾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了宣传战。就在星期四发生的伊朗海岸附近阿曼湾袭击游轮事件，美国海军公布了视频，显示一艘伊朗巡逻艇星期四从一艘遭到袭击的游轮体下移除一个未爆炸的水下爆破弹。法国战略分析研究院研究员罗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非常谨慎，他说，
确实阿曼海上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就事情发生的过程目前还缺乏细节，一段视频是需要非常谨慎的。首先，视频是黑白的，确实这是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出来的，可以以此来指责伊朗。不过伊朗马上给予了辟谣，我们现在处于一场宣传战之中，一方指责，一方否认，有些声明是含糊不清的，尤其是伊朗于6月10号的声明。这个声明谴责了针对伊朗的经济战，声明还暗示支持这一经济战的人，或者是发起这一战争的人，也就是美国人，是不可能安全的。显然，当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想到海湾航行安全的这些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
据媒体援引知情的金融顾问银行主管称，部分香港企业大亨由于担心当地政府计划允许引渡嫌犯到中国大陆受审，因此开始将个人资产转移到海外。与这类交易有关的一名顾问透露说，一名自认为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企业大亨开始把一亿美元以上的资金从当地花旗银行转移到了新加坡花旗银行的账户。这名顾问说，已经开始了，我们听说也有其他人这么做，他们担心北京当局有能力下达禁令，冻结他们在香港的资产，新加坡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地。香港和新加坡竞争激烈，都被认为是亚洲首要的金融中心。另据报道，前港督彭定康在英国《卫报》发表联署的文章，称香港有100万人上街，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显示香港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在事件上与北京合谋，损害港人原本享有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瑞银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内容，由于提到中国通胀主要起因于非洲猪瘟，中国猪以及爱吃猪肉人所受影响，被指辱华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据路透社报道说，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经济家杜若文在12日发表了文章，有上述言论，中国猪引发了中国金融圈的不满，说这些言论令人不快，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瑞银对此已经毫无保留地进行道歉。 英国法院定于明年二月份就引渡阿桑奇案举行全面的聆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谁制造了安曼湾邮轮遇袭事件？美国现在把矛头对准了伊朗，伊朗否认，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进行独立调查。下面我们来看看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究竟是何种态度，军事报复或者尽量表现的克制，进一步强化对伊朗制裁，或者坐下来谈判。美国政府的强硬派与不希望再来一次战争的特朗普总统之间似乎正在撕扯，特朗普至今难以清晰地确定美国的对伊战略，这在阿曼湾邮轮遇袭事件后发生后再清楚不过。美国做出了什么反应？事件发生几小时后，美国才直接指控伊朗是周四发生的两艘邮轮遇袭的主谋。特朗普星期五强调，攻击邮轮行为明显是伊朗所为。根据五角大楼描述，特朗普提及一个被看作显示了一艘正在靠岸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驾驶的夜货船，从船壳中取出一枚未爆炸的炸弹的视频。不过，尽管语气杀气腾腾，特朗普政府避免宣布准备立即采取报复措施，这应被视为是一年来针对伊朗不断强化经济与外交制裁的美国政府很节制的表现，尤其是在五月份，美国发动了针对伊朗的最高压力行动，在中东部署大批战舰、轰炸机以及军队之后，美方的表现可谓十分节制。语言的战争或者是战争，前奥巴马政府的政治顾问，现在是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的科林·卡尔发推表示，美国伊朗之间的情势变得越来越危险，双方将很容易闯入他们各自不断宣称的希望避免的一场战争。不断的语言抨击以及最近的紧张升级，众多观察家以及美国的盟国担心不小心擦枪走火，在两个敌国之间引发一场战争。不过，在民主党及共和党政府里担任过谈判代表的大卫·米勒则表示，阿曼湾邮轮遇袭事件不足以构成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位中东问题专家对法新社表示，如果在这一事件之后，特朗普政府选择直接攻击伊朗战舰或者伊朗领土或者停驻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伊朗军队，美国得到的支持将会是零。华盛顿对伊战略是否统一？特朗普不断重复，他不希望把美国军队重新投入到一场昂贵且看不到终点的战争。如果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决心保护全球的美国军事力量和美国利益，但他也在重复华盛顿不寻求冲突。他强调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外交上。在五角大楼，在目前阶段，既无美国人又无美国利益遭侵害的事实，只不过涉及的是全球海洋运输，应在国际层面上解决。不过，众所周知，特朗普的安全顾问博尔敦，他的立场则严重的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伊朗问题上也被视为是一位鹰派人物，尽管他在努力的靠近特朗普的路线。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除去对邮轮遇袭进行反击，美国针对伊朗的整体战略目标非常模糊。特朗普一年前离开了2015年旨在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的国际条约——伊核条约。特朗普称，这是为了迫使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在核问题上接受一个更加具有苏复性质，并迫使伊朗放弃在中东地区的破坏性角色的最好办法。最近数周，尽管特朗普的团队不断强化针对伊朗的经济的、外交的以及军事的压力，这位共和党出身的亿万富翁却在不断的呼吁与伊朗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但是，面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明确拒绝，特朗普尚在犹豫采取何种立场。星期四，他表示，现在要达成一个协议为时尚早，然后又发出邀请，我们希望伊朗人准备好之后重回谈判桌。大卫·米勒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并不清楚自己瞄准的是什么，何况目前看不出任何伊朗政体崩溃的迹象。 这位前外交官质疑，对伊朗的制裁仅仅是起到一个摧毁伊朗的作用呢，还是真的为了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呢？他怀疑特朗普政府真的有诚意与伊朗对话。我不相信特朗普已做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谈判，并对伊朗的要求做出某些让步。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大约100万香港人6月9号走上街头抗议港府的逃犯条例修正案。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发表了社论。社论表示必须支持这一反对北京强势控制香港的运动。这篇社论的标题是香港需要盟友。社论写道，近100万人，也就是说7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人于6月9号参加了游行。随后香港人又在2天的时间内堵塞了香港地方政府及立法会附近的街道。通过这些行动，香港市民已经表明他们是多么的不信任他们的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政府。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解释说，引发香港市民愤怒的是向中国引渡的法案。香港1997年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但在宪法框架内，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制度是由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英国签署的协议，保证在2047年以前，香港在其内部事务的管理中享有高度的自治。然而，逃犯条例修正案将把香港人置于共产主义政权控制的变态的中国司法之下。中国司法会根据命令毫不犹豫地就禁锢律师、记者、博客、商人或者是官员。更为糟糕的是，香港政府和北京任命的香港特首还计划要立法会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一逃犯条例修正案。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继续写道，面对走上街头的民众，法案的表决通过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但香港民众预计将于6月16号星期天再度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并于第二天展开全面罢工。在离香港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日7月1号只有几天的时间，在让香港瘫痪79天的雨伞运动过去不到5周年之际，香港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的危机。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表示，让香港人愤怒的种子是在2014年秋天播种的，当时是为了争取普选，而不是任由北京来为他们做决定。当时众多的香港人走上了街头，虽然当时的抗议运动并没有让北京在普选问题上后退，但却催生了被称之为是地方主义的新的一代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公共辩论，希望通过合法的方式来改善被扭曲了的民主。但是规则却在比赛的过程中被改变了。通过一系列的铁腕手段，中国政府和听命于中国政府的香港地方政府取消了一些当选青年的议员身份，并审判和监禁不服从公民运动的领导人。这种强势掌控给香港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创伤。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表示，这一次香港人需要盟友。虽然中国指责来自外国的干涉，但是是中国削弱了他曾经在国际社会面前对香港承诺的高度自治。美国已经表示，如果逃犯条例修正案通过的话，他可能会停止给予香港经济优惠。英国也对法案的潜在影响表示关切。香港人知道，法案一旦通过，面对中国，他们就会是非常脆弱的，香港的未来也将是岌岌可危。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引爆警民冲突，警方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等武器以驱散群众，引起各界瞩目。台湾和香港一水之隔，各界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是这个事件的确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瞩目。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礼拜四在总统府特别发表谈话，他说香港人民有权利追求民主自由，更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制度，台湾作为亚洲的民主堡垒会永远支持这样的普世价值。蔡英文还强调说逃犯条例有侵害人权的疑虑，希望港府认真看待这些抗争诉求，跟人民对话沟通，不应该仓促强行通过。蔡英文还说逃犯条例同时也侵犯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不会接受，也拒绝以修法为前提的个案的移交。虽然是合作打击犯罪，但是他说不能以侵犯人权的法案为前提，台湾不愿意成为这个恶法的帮凶。
据说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和台湾的一件刑事案件有关，这是为什么呢？
哦，是没错，这次游行呢就是起因于香港人陈同佳，他去年三月在台湾谋杀了他的女朋友潘小颖之后逃回香港。那台湾虽然对他发布了通缉，可是因为港台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使得这个案件就陷入了焦灼。那香港政府于是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让香港的司法机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犯罪者送回犯罪地去处理，以堵塞现行这个法律的漏洞。那但是由于遣送的地点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澳门还有中国大陆，就引起了香港泛民派的反对，认为香港犯罪者被送到中国大陆之后将没有办法受到公平的审判，这就是这一次大游行的主要的背景。
台湾政坛对于香港反送中游行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主要的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可以说都是站在游行群众的一方，言辞批评香港政府，甚至于上纲到反对一国两制。执政的民进党说港府残暴对待人民，将自由香港倒退回威权专制的时代，港府宁可听北京的指令，也不愿倾听香港民众的声音，让香港的民主跟自由走向送终的道路上。那另外特别值得瞩目的就是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他在礼拜四也透过了国民党文传会发布一个声明，他说从香港近日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发生，而且越演越烈就知道中国大陆连对港澳实施所谓一国两制都是虚言。吴敦义还说中华民国是林觉民等千千万万海内外的爱国志士牺牲生命才能推翻满清，缔造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华民国，他希望全国的同胞珍惜爱护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华民国，在一中各表的坚定基础上维护国家生存，确保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才能够永续享有安和乐利的生活。那另外国民党也呼吁港府能够加强跟民众沟通，体恤民众心中的疑虑跟了解民众的诉求，而且他认为港府应该要重视民主精神跟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才不会造成社会更严重的对立。
台湾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台湾应该维护司法管辖权，让在台湾杀人的香港籍犯罪者能够引渡到台湾公开审判，不应反对香港政府修法，理由是什么呢？
没错，台湾也有一种就事论事的声音呢，认为港府修法是为了让在台湾杀人之后逃回香港的歹徒可以被引渡到台湾绳之以法。可是台湾竟然为了反中放弃司法管辖权，反对港府修法，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那他们主要的理由有几点，一个就是逃犯条例本来在香港回归之前就有了，这次只是修订，因为之前这个法律里面呢，香港只跟20个司法管辖区签有移交逃犯的引渡条约，这里面不包括中国大陆、澳门跟台湾。那这一次呢，是把中国大陆、澳门跟台湾加进去。 那第二呢，就是说修法草案呢已经明确规定，适用于移交逃犯的必须是37种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而且刑期都在7年或者是7年以上的罪犯。第三呢，就是必须要特区的法院跟特首双批准才能够移交。第四，草案里面也明确的规定8步移交，明确的说明不涉及跟言论相关的行为，包括不涉及新闻啊、言论啊、学术啊、出版啊等方面的行为。那就是违反这8类法律的罪犯呢都不会被遣送啊。那第五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促成港府这次修法的原因之一是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潘小颖，却由于台湾不在逃犯条例范畴内，没有办法引渡到台湾审理。而因为他没有在香港犯罪，香港的司法单位也不能把他绳之以法，因此台湾本来应该积极要求香港政府交人，可是却变成支持反送中，司法管辖权要如何维护呢？甚至于有人问，如果一个香港人来台湾杀害了台湾人，然后逃回香港怎么办呢？更值得关注的就是香港人目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英国前殖民地区，或者是英国的本土犯罪，都会被遣送到当地去受审，在台湾犯罪却不必，这样说得通吗？台湾的舆论界更指出，台湾其实早就有送中条例了，这个法案的名称是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在西元2009年就已经签订，到现在都已经10年。因为这个协议，歹徒才不会在两岸犯罪之后，因为两岸政府部门无法合作而逍遥法外。香港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境，未来情形如何发展，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好的，那就谢谢敏锋。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思婷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继6月12日香港民众再度大规模集会抗议政府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之后，香港街头目前暂告平静。但6月12日集会活动遭遇的警方暴力，以及特首林郑月娥当日对集会活动的定性，正进一步刺激港人的神经。新的抗议活动已在酝酿之中，而20余名香港学界和文艺界人士自6月12日子夜零时发起的接力绝食行动还在继续。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黎明女士是这次绝食行动参与者之一。黎明女士向我们介绍说，目前有24人报名参加接力绝食，至少停止进食24小时。她本人则决定绝食103个小时，象征性的呼应6月9日有103万港人参加的反送中抗议游行。黎明女士2008年才移居香港生活，但她很理解港人在这次围绕港府修改逃犯条例努力中表现出的坚持与决心。他说，
因为在过去那么多年，其实政府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啊、法律啊，其实都民众一直都是有很大的反对声音的，但每一次政府都是强行通过的。就是香港人也不是说在反送中这件事情上突然才积极。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过去发生了很多的事件，比如说铜锣湾书店的事件，进一步让香港看到说内地的执法机构、司法制度都非常的不公平和不透明，然后你可以跨境把一些人绑架到内地，然后给他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他定罪了或者关押了。如果是送中条例修例过了的话，其实就会变成合法的了。就是目前来说，他去跨境绑架，那还是违法的，他还得偷偷摸摸的做，对吧？但是如果修例过了，他就可以正当的以一个所谓有合法性的方式去把一些人以某一些他可以编造的罪名去抓捕。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城市来说是陷于白色恐怖当中，整个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会急剧的缩减，而且人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危机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影响范围其实 不仅仅是比如说你铜锣湾书店的书商，他只是他出了一些政治性的书籍，对吧？也可能一般民众觉得，如果我不去碰这些敏感的事情，就不关我事。可是宋中的修例过了以后，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处于这样的一个白色恐怖之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是由于内地的司法制度其实腐败的也很严重，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你得罪了他，他安一个，他想办法安一个罪名给你，就是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是一旦修例通过，其实他就开了一个空间，留给这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香港人也会认为，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不要开这个可能性，不让它成真为好。就是因为一旦开了，其实没有什么权衡的一个机制能够 balance 它这种一面倒自上而下的一种权力的不平等。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危险不仅仅是香港一个地方的人去承受，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其实都会处于这个危机之下，因为香港就会成为一个法治的黑洞。就你如果是个政府的目标，那你来到香港，你就可能被抓捕，被引渡回中国。所以其实对全世界的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事。一旦修例通过，一国两制就几乎是形同虚设了。那个法律制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但是它就打通了嘛，它可以当中打了一个通道，然后可以允许你在法庭没有能力监管，特首其实也不会去监管的情况下，把一些人就是移送到内地。
香港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的发起者，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已经号召香港民众6月16日周日时再次游行，发出反对的声音，并呼吁民众在6月17日周一立法会可能恢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审议的日子再次集会表达立场。立法会6月12日宣布延后当日的二读审议安排之后，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准备近日恢复审议工作。但自6月12日民众抗议活动发生严重警民冲突之后，香港社会紧张气氛明显升级，港府内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林郑月娥如今无疑进退两难，但处境被动的可能也是北京中央政府。港人人心所向，反对政府修改逃犯条例，凸显港人对内地政治引导下的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中国可以封锁网络，阻止国人了解港人的抗议行动，但香港目前仍是一个开放的国际都市，港人的心意与决心世人有目共睹。北京当局能否继续掩耳盗铃，声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政府的修例努力呢？本次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访谈前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玉。张玉先生的父亲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参加共产党工作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决策和人事安排上，张玉先生的父亲用非公开信的形式匿名表达了自己的不认同。因为张玉先生的父亲反对邓小平相继解除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职务，于是向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他的意见，结果他被关进了监狱。1989年中国爆发学生运动期间，张玉正在瑞典学习和工作，那个时候他离开中国已经有八年了。因为父亲入狱，张玉与国际人权组织联系，他说他最终有效促成了父亲的获释。张玉认为1989年中国的学生运动起因是由于学生们要求反官倒、反腐败，他认为时任中国执政团队没有把学生上街游行的问题很好的去解决。父亲获释以后， 张玉的人生轨迹也就和参加国际人权组织的维权工作联系在了一起。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期，张玉担任笔会的秘书长。和刘晓波一样，张玉认为中国未来会有政治气氛宽松的一天，但是在短期内，在他有生之年，他不乐观。请听张玉访谈。张玉先生您好。1989年呢，学生运动和当年的六四天安门的镇压呢，已经过去30年了。您呢，作为在海外的一个支持学生运动的一个声音，那么我想请问，这个事件30年过去以后，您回过头来在。和大家一起回顾当年发生的事情，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认为当年学生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爆发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个时候那个学生呢，他们当时是提出的口号主要是反官倒，也有那个争自由和要民主的，但是一开始呢没有，在政治上我印象是没有提这个方面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只是重点就是反官倒。但是当局呢把这当成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因为把它说成动乱，这样学生慢慢才想到这个自由多么重要，民主多么重要，才逐渐提出政治方面的口号。所以那个30年前的那个事情我们现在还记得，我其实我那个当时已经在海外留学了，当时是看那个电视，清楚的说明从头到尾都是当局把这个事情处理错了，使这个运动越来越走向对立化，到最后其实学生一直都很文明，但是他也用调军队镇压开枪的手段才把他镇压下去，这个确实是不像话，当时非常是令人气愤。
那个时候您在欧洲学习已经有多少年了？
我是1981年底公派出来作为那种访问学者，本来是进修2年的，但是后来这边同意我那个读学位，后来就延长了，而我到87年就拿到了学位，但是继续在这儿做博士后研究，所以就仍然在斯德哥尔摩，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当时
那个时候在欧洲，在斯德哥尔摩不同的政治体系下生活已经近8年了，那么当您在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观察和认识以后，再看就是从媒体上看当时中国发生的运动，是不是觉得在制度上反差很大？
对，在这儿北欧嘛，那个福利也好，那个时候经济状况也好，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感觉很好，然后他们介绍这边的情况，还有来的更早的人就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像瑞典北欧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啊，人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那多少年都是白搞的了。所以当时对这边的那个制度印象是很好，就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当时我们还没思想还没有进步到就觉得那个社会主义有多不好，就是整个来说，虽然有文革，但是我本人的经历的话不是很差，所以对那个中国的那个制度的话本质是认识的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觉得文革以后它改革了就好，一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那么那个时候您对89年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观察是从瑞典观察的，但是到最后非常让您 刻骨铭心的最直接的震动是你们家庭的一个变故，是不是？
是有一点，因为当时我那个父亲他本来也是个老共产党吧，十几年就参加共产党，当时他也有看法，给中央写信，大概也批评了邓小平，然后认为他对那个胡耀邦、赵紫阳的处理也不对，这之类的事儿。然后他在六四以后就被抓进去了，所以以后呢，就是对于我就关心这个人权这个方面的事儿，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抓进去了，他们介绍我找这边的大赦国际啊，那些人权组织帮我父亲呼吁。后来大概是过了九个月以后，他就放出来了。就是找了他们人权组织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帮助我呼吁干什么，很快就把他放了。所以我觉得搞人权活动很有用的。那个在我们国内也知道这样情况不少嘛，当时六四还有一些很多人没有放出来，然后后来我父亲也就是写信嘛，所以这个我就对这个方面就是言论自由这个方面事情比较关心。我就后来参加大赦国际啊、笔会啊，这些关心这方面的事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您当时为了让父亲尽早的获得自由，一定对父亲的诉求做过研究，对不对？
是，我实际上之前也知道他的一些想法，他给中央也不只写了一封，这一封信过去写了也写了不少信。
也就是说，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他呢向他所属的这个中央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
对，他的想法是他最早实际上在那之前他就给中央写信，实际上他是匿名写的，他没有用给真实的名字和地址，但最后他把这个案给破了，也挺厉害。他之前就是在各种平反开始的时候，他实际上就给中央写信，就是说毛泽东这个至少解放以后做的事大部分都是错的，列举了他做错的地方，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打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反革命集团呐、反党集团呐，他都是一个个的要求说要给，比方说刘少奇啊、彭德怀要给他们平反呐、这些之类。后来这些倒是都平反了。我八一年出国了嘛，他那是八一年以前的事儿，那些平反都在八一年前都完成。我八一年就出国了，他以后做什么我也不太了解，但后来他跟我说，他是给中央写信说邓小平那个说话不算话，那个原来说那个什么赵紫阳胡耀邦天塌下来有他们 个子高的顶着，结果后来就又整他们了，他认为他这个方面是错的。实际上他本人的思想一直到他去世，他96年后来放出来以后，他在里边就得了病，一直没好就去世了。思想其实还是那种我觉得是比较原教旨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那种想法，丝毫没有那个反对共产党从头到尾的那种意思，没走那么远。
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人，那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政策决策和人事安排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呢是用匿名的方式有距离的来表达他的意见，结果呢
对啊，但是他只是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所以也没外传。我估计呢他后来之所以把他关在一直不放，他可能是怀疑他跟那个可能那些老干部有串联，但就是他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他们交代的，所以他们就关着一直不放他，就是这个原因大概。
那您呢，现在在和您父亲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体制里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在您现在生活的环境里，在您现在生活的世界里，如果您要表达和 您父亲相似的观点，比方说对您生活的这个地区，在对瑞典的、对斯德哥尔摩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决策和人事安排有不同意见的话，您觉得您会怎么表达？
实际上我对这个瑞典的那个制度方面的看法其实一直不是太注意，反正他们哪个台在上面在下面我不是太重视，因为我觉得这个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上台的话他们只是大致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这个他们老百姓好嘛，有的是追求平等一点左派，右派呢追求效率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一般对这个制度没有太大的不满意，如果有不满意的话也许我就找记者说说，大概会是这样，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对瑞典的制度那个表示过那个很不好的看法了，至今为止。
那您认为中国要到让您认为能够宽松的更自由的表达对决策的不同意见和对政治人士的不同意见的这个时候会有多远？
我从长远的角度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迟早大概会走到这一步的，但是从这个近期可以预见的将来的话，我倒不乐观，觉得恐怕我现在已经快70岁60几岁了，这一辈子未必看得着。原来刘晓波也是那个笔会的那个会长嘛，我那个时候跟他当过秘书长，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他其实也不是特别乐观这个事情，所以他在国内才尽力争取嘛，我们在外面这就支持，也就是呼救一下，但是只觉得这些年来就是进去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没有30年来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改善的那个趋势，大概在奥运之前还可以，自从奥运以后刘晓波他们被抓进去了以后，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差，所以我那个在这个方面是看法是越来越不抱这个就是近10几年20年的希望，我是没有的。
好的，谢谢您张玉先生。
谢谢您。
谢谢，再见。好，谢谢张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访谈前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玉，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上天赏赐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当地人勤劳智慧的加工和制作，让法国早已成为集美食美酒于一身的国度。法国美食在全球拥有相当高的地位，但是提到美食，让法国人最动心的可能还是法国的西南部地区。换句话说，西南地区就是法国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乡。法国西南地区包括培里格尔省、热尔省、朗德省和塔恩省等地，依山靠海，地势高低起伏，肥沃的土地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让这里成为农业非常发达的风水宝地，同时也有利于禽类和家畜的蓄养。波尔多葡萄酒享誉全球，更是人人皆知，而当地人的烹调则因地制宜，可以说都是十分接地气的美味佳肴。除了用禽类作为主要食材之外，核桃、栗子、菌类、葡萄酒等等都是当地的特产。 更有不可替代的山珍黑松露。提到法国西南地区的美食，油封鸭腿又被认为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可以和北京人的全聚德烤鸭相提并论。油封鸭制作技术早已不是秘密，但是步骤有点复杂，也需要长时间的准备。需要的食材就是新鲜的鸭腿，要去掉多余的油脂，只留下部分比较薄的鸭皮，撒上盐，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内冷藏24小时以上，再把取下多余的脂肪放在锅内煎出鸭油，然后将冷藏好的鸭腿放置室温，将鸭油覆盖鸭腿，里边再放上大蒜等香料，入烤箱烤至少4个小时以上。烤好的鸭腿已经很明显的被鸭油封住，静置到室温以后就可以放进冰箱长期保存，吃的时候取出鸭腿放到锅里热一下即可。经过这样复杂的工序准备，油封鸭腿可以说是非常的入味，油而不腻，口感非常好。上桌时只需配上两面煎成金黄色的土豆片或者其他的当季蔬菜，就可以让人食过难忘。如果配上波尔多葡萄酒，可谓完美。这也难怪让这道菜成为当地的招牌菜和法国人心中最喜欢的一道佳肴。就鸭肉而言，食客们也不要错过当地的另一道特色菜秘制鸭胸。但是如果将法国西南部的美食仅仅局限于鸭肉，就会错过其他的美味了。西南部地区的饮食特色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鹅肝，朗德省、热尔省、罗特加隆省都是传统的鹅养殖基地，盛产优质的鹅肝。但是今年以来，消费者保护动物的意识也在不断的上升，为得到更重的鹅肝而采取的传统饲养方法一直受到批评和抗议。但尽管如此，加上鹅肝的价格有点昂贵，但是它依然是法国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鹅肝经常被做成前菜，配一小片专门用来配鹅肝的面包，再涂上无花果的果酱来食用，可将鹅肝的肥美和细腻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除了美味的火腿以外，也盛产辣椒和胡椒。法国人其实并不喜欢辣味，但是巴斯克地区的艾斯普莱特村因为盛产辣椒而大名远扬。中国番茄炒鸡蛋的姐妹菜番茄甜椒炒蛋就是法国人与辣椒亲密接触的一道名菜。法国人历来也对野生的菌类情有独钟，种类包括牛肝菌、鸡油菌、羊肚菌等等。在所有的这些菌类里边，西南地区盛产的黑松露的地位自然是最高，而贝黑高地区的黑松露又是松露中的极品。更有细心的食客为法国西南地区的美食列出了一个详细的菜单，可以作为当地从开胃菜到饭后甜点在内的美食指南。这个菜单中就包括鹅肝、西南沙拉、土豆饼、煎鸭胸、辣椒、小牛肉、番茄甜椒炒蛋、猪油鹅肉卷心菜浓汤、油封鸭腿、栗子汤、什锦火锅、巴斯克腊肠以及各种奶酪。另外甜点中则包括苹果馅饼、李子干、巴斯克蛋糕、可露丽、朗德茴香千层饼、脆皮酥等等。而佐餐的酒类自然就少不了闻名遐迩的波尔多葡萄酒和其他当地产的各种美味利口酒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经说过，人间有佳肴，美酒处就是天堂，而这句话也许就是对法国西南部地区最好的一个诠释。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逃犯条例二读有可能突袭，北京怒指美国粗暴干涉内政，6000港妈集会怒斥特首母亲不该用催泪弹教孩子，担心逃犯条例香港大亨开始外移资产，邮轮安曼湾遇袭，特朗普称就是伊朗干的，古特雷斯要求对邮轮遇袭事件展开独立调查，特朗普说相信美中总会达成协议，经济分析师出现中国猪字样被指辱华，瑞银道歉。 把英国法院定于明年2月就引渡阿桑奇案举行全面聆讯。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Gr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从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